景也有不健康的时候，会变成吹毛求疵的。
清醒也会有不健康的时候，就是当清醒过了头的时候，变成是怎么念啊？吹毛求疵，因为小小的鸡蛋里边挑骨头，这个就是太过分清醒了啊！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有事情是十全十美的。你怎么样？你要求十全十美的话，其实就是在鸡蛋里边挑骨头。算了，有些事情做得不错，就应该很高兴。你要做得最好，顶好。有时候人有限嘛，人的能力有限嘛，所以或是你自己要求自己做得最好，这个也是有时候有大问题。你给自己好多压力，如果你要求人家做得最好，也给人家有很多压力。我想我们最后一个标准就是大家都尽能力去做好，这个是最好尽的能力。我能力是70分，好，我做了70分，好，已经是最好了。我能力是80分，我做了80分，这个已经是最好。如果你要求人家是70分的，要求他是要做到90分，你就人家就好惨了。同样你对自己也是一样，你能力只能够背20公斤的东西，你一定要自己背35公斤的东西，或是50公斤的东西，那不行啊。你你自己会害了自己，是吧？所以不要太清，就是清醒过了头也不好。融合利用，就是当我们在吹毛求是的时候，我们容纳别人，容纳一己的能力就比较低了，最后会变成是怎么样？各自为政，就是最后反正大家都不相同，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没有合作的精神，这个就是太清醒的。
第一种忠诚是人对上主的忠诚，在信仰上也是由天主神圣的带领，要信赖上主。
第一种忠诚是我们对神的，对天主的忠诚。对天主的忠诚的确是那种毫无疑问的，那种毫无保留的认同，完全信赖的那种服从，这个是对神，而只能够对神是这样子，对天主是这样子，对其他的不能有第一，不应该有这种第一种忠诚。因为神呢，是我们要真的要在他面前要跪下来，要说你是神，我不是神。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讲的非常好，我一直都记得他的话。他说，人类文明的开始，不是好像人类学家所说的，当那个人猿懂得站起来，用两腿走路，然后用手把拿一个舌头作为一个工具去砍别的动物的时候，那个就是懂得用工具的时候，就是人类文明的开始。好多人类学家说，当人可以用工具那一刻开始了，就是人文明的开始。那个教授说不是，这个文明的开始就是当一个人猿啊，那个人猿能站起来的，能用工具的去打猎的那个人啊，他有一天突然间能相手合起来，能跪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的文明，人类文明的开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丽的解释文明的意思。 就是当一个人能这样子面对上主，面对神明的时候，那个人就是真的有文化文明的人。不是你读过好多书这个让你有文化有文明，而是你懂得朝拜。朝拜谁啊？朝拜那个天地的大主，对天地的大主有这种忠诚，这种毫无保留的那种信赖，那种完全信赖的服从，这个是对神的。我们在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里边看到好多人物都是有这种好像孩子对爸妈那种完全没有疑问的信赖，那种相信。比方阿巴郎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了，是吗？当年他要把自己的独生的儿子奉献给天主，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呢。我们也知道，不好像我们那个我们后来所以为的，他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就宰一个他白条一千头羊里边小羊，就宰一个羊那么容易。这个是他的独生子，他要奉献给天主，天主要他这样子，他挣扎好大，但是他还是相信了天主。这个就是对上主的那种第一类的忠诚。无论他要我怎样，我知道他还是爱我的，我不明白，不过我相信。这个是第一种忠诚。比方旧约里边的约伯，他好好的一个人，好好的一个信神的相信神的人，神的仆人，突然间他什么都没有了，自己身体也不好人家不要他，连他妻子也说你咒骂神吧，你那么相信他，为什么他要让你这样子？他说你这个无知的女人啊，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好的东西我们从他来，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他那边接受不好？所谓不好就是不幸痛苦。所以他拒绝去咒骂神，拒绝去对神有不敬。所以这个是第一种忠诚，这个是完全的那个信赖，无论他要我怎么样我都相信。圣母是一个很美很好的榜样，圣母是吧，他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上主，他守贞不愿意结婚，未能把自己完全奉给天主，而天主要他做耶稣基督的母亲，他说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样做，然后天使给他回答了之后，他就说好，我相信。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相信什么天主圣三，是吧？有天主圣父、天主圣子、天主圣神，但是在圣母的时代，他哪里听过有圣神这一回事？他是第一次听到天使给他说：“你不要怕，天主的神临在你的身上，他要做一些人不能做的事情。”他相信，这个就是第一种忠诚，这个也是我们每个基督信徒对上主的那种信赖。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的，天主也在圣咏里边也给我们讲了，是吗？透过圣咏的作者也给我们讲了。你的路不是我的路，你的计划不是我的计划，人有人的计划，天主有天主的计划。我们有限的头脑可能很难明白天主为什么是这样子，不过我们还是相信。我过去很多时候用这个比喻啊来解释这一点，我们是好像棋盘呢、下棋啊，棋盘里边的棋子就算这样啊，这个是棋子，这个是我们，天主放在哪里啊？他就是那个棋手，是吧？下棋的那个人，我们看到的只是眼前的那一步，我们计划，我们做预算，好，这个应该的，我们只能够看到我们眼前的那一步，但是那个下棋的人呢、他看到全盘的那个布局，每下一步他都先看，他脑海里面看到整个布局是怎么样，他才下这一步。当棋子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他要我跑这一步，因为这一步危险，或是他要让我给人家吃掉，对方吃掉，这个没理由啊，为什么不吃别的，吃我？ 我们为什么我要受这个苦，为什么不是人家，我们不明白，但是天主明白，天主知道这个苦为我有什么好处，这个苦为我，为人类，为我全家有什么好处，他知道。我们是棋子，棋子对棋手呢有绝对的信赖，这是我们对天主的那种第一种忠诚。圣若瑟也是这样子，是吧？他明明看到圣母离开的时候，好好的一个孝女，一个女孩回来之后肚子已经有孕了，大了啊，他怎么相信？他很难明白，他很痛苦啊，但是他相信天主，他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人，他相信天主有，他一定有他理由在。虽然他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他不愿意去，所以他不愿意去收入圣母，他愿意暗暗的羞愧他。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他相信，所以向主派遣啊，天使给他说：“哎，你不要怕，娶圣母，娶玛利亚为你的妻子吧。”他是忠信的，他是忠诚的。这个就是这个信赖，就是对向主的信赖。那么我们后续就是在后来大快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边，出了不少的圣言，他们对向主那个信赖是不得了的，而且只是因为他对向主的信赖，所以他们才能坚持下去。比方我们看到在教会有难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有难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的神父教友修女坐牢了，给改造了，但是没有改造到什么？因为他相信，他相信的不是人间的力量，他相信的是天主。这种第一种忠诚呢，让他可以坚持下去10年、20年、20多年这样子，他们还不变疯子，没有死掉，他能过来了。这个就是对向主的忠诚，第一种忠诚。而且这种忠诚只能够是对神，对天主啊，这一点大家理解吗？能理解吗？啊，对向主是第一种的忠诚。
第二种忠诚是对教会的忠诚。
对教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忠诚呢？对教会就应该是第二种忠诚。对教会我们不能用对神的、对天主那种忠诚，因为那种忠诚呢是完全的，怎么说啊？那种毫无保留的认同、完全的信赖的臣服。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对教会是第二种忠诚呢？就是那种具有批判能力的认同、清醒的服从那种忠诚。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因为这个由圣神带领的教会，我们相信教会是由圣神带领的，如果不是圣神的话，我们这个教会一脚就没有了。如果光是人带领的话，这个教会不能存在，是吧？你看2000年来我们教会经历过那么多的那个苦难，那么多的起伏啊，最后还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教会信徒啊，天主教的教徒，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全世界天主教徒有多少人知不知道？9亿。对了，9亿。那么大的一个教会，那么复杂的教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传统，为什么呢还能存在呢？就是因为有圣神在带领。好，当我们能决定这个之后，我们还要明白一点，就是这个由圣神带领的教会不仅还是一个人间的团体，凡是人间的团体呢，无可避免的都有时候会偏离了 正道。教会在历史上面很多次给我们看到，教会有时候走的时候走偏了，走错了，犯错了，犯了错误了，然后后来他悔改了，他又再走正路，然后慢慢走的时候又偏了。普世教会是这样子，地方教会也是这样子，我们中国教会也是这样子，我们有走偏的时候，是吗？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做教会一份子的人，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良善的批判的能力和态度。我们批判教会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教会，轻视教会，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教会。我爱这个教会，我看到他有时候走错了路的时候，有时候他的精神表现和福音的精神不同啊，还有矛盾的时候，我心里很疼啊，所以我要出来，要讲话，要发出声音，要邀请教会要清醒起来，要改变他不健康的作风，不健康的做法。这个是每一个爱教会的信徒所必须要有的表现。当然有些人呢比较敢说话，所以他说话，有些人呢他不，好像不习惯说话，不习惯就是做出这项的批评，没关系，祈祷，为教会的缺点祈祷，看得不顺眼的地方，我可能能力上不够去好像用言语啊，用文字啊去改变，好，至少我做一些刻苦，做一些祈祷，为教会这个缺点牺牲奉献给天主，让天主能透过我的这种牺牲，那种祈祷，让教会能够有所改善。这个才是我们对教会的真的忠诚。因为如果我们对教会的好的不好的都好像与我无关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很糟糕的情况，就是我根本不喜欢，没有爱这个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历史可以证明教会有时候会走偏了正路，所以在这个理解之下呢，我在这里写了一点点，就是羞愧的神恩，就是这个。为什么有羞愧的出现？就是在教会历史过程里边，差不多每一次大的羞愧出现都是这样。每一次教会有难的时候，教会有走下坡的时候，教会有表现出不符合那个福音精神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出来用他生活的见证去提醒这个教会当局要好好改变过来。比方最早期的时候，当教会从迫害的那个情况啊，变成是罗马教会，开始时候不是300年来都是躲在那个地窖里面吗？那个时候教会好活泼的，越是受迫害越是生命力很强。好了，到310多年的时候，那个罗马帝国的国王啊，他废除了那个迫害教会的那个命令，所以教会一下子变成是罗马帝国的国教，国家的教会，哇，变成是有自由啦，当然是好，但是也有钱啦，也变成是很有能力了，很有势力一个教会了。慢慢那个时候呢，教会就走下坡，开始很烛化了。那个时候就好多看到这个情况很痛心的教友啊，或是神职人员，大部分都是教友，应该说是大部分是教友，有些神职人员就离开那个城里边，跑到旷野里面，跑到深山里边去苦修。为什么？就是要为提醒教会，要抗议教会，不要烛化，不要把自己变成好像一个宫廷里边的一个工具这样子。 所以有一些人已经开始是这样子，后来演变成为修会。修会的创办人呢都是这样子，比方方直哥会方直哥，他就是在教会那个时候那么有富有，那么和权贵连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什么都不要，他要度一个很贫穷的生活，要用他的生活去见证，要提醒教会不要相信金钱多于相信上主。这是修会的神恩，就是这一种所谓的其实每个修会都是有这个很重要的神恩在教会里边。我们需要修会，因为修会的确是能经常提醒做复杂做牧羊和治理教会的那群人，就是那些神职人员了，要经常提醒这些人要不要偏离福音的精神，他们要做这个是好像我们医院做的那种所谓的震荡治疗。有时候一个人的心脏停了，他怎么样把一个机器放进去，加那个电，那把那个心脏再活起来。有时候教会的心脏也好像快断气的这个样子，跳得不好，不够力，不够，所以要来一个正当的治疗。这个就是修会存在的原因，修会存在就是为这做这个。所以教会是需要我们爱教会的人批判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因为我爱他，我知道他有时候会走错路，有时候他的做法符合福音的精神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信徒的人我们都有责任去对待。我对这个教会有我的贡献，就是这一种所谓的其实每个修会都是有这个很重要的神恩在教会里边，我们需要修会。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个星期请继续收听基督信徒再定位，再见。